事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1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改善宗教自由的可能性极低；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刘飞跃和黄奇；台湾星期六举行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高雄胜出，国民党候选人卢秀燕夺回台中市市长职务，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台湾刚刚结束的这个被称为九合一的选举。那么台湾11月24号举行被称为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投票目前已经结束，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击败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赢得了民进党执政20年的高雄市市长，国民党候选人卢秀燕以很大优势击败民进党现任市长林佳龙，现任国民党执政的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以绝对优势击败对手前行政院长民进党的苏贞昌，保住新北市。陈其迈、林佳龙、苏贞昌都已经承认败选。民进党在这次被视为是对蔡英文政府两年执政期中考的选举中大败之后，党主席蔡英文表示对选举失败负责，辞去民进党党主席的职务。大约在一个小时前，在民进党的记者会上，蔡英文说，身为执政党的主席，我对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我从现在开始辞去民进党党主席一职。我们努力不够，让所有跟我们一起打拼的支持者失望，我在此表达我们诚挚的歉意。目前台北市的市长选举的投票结果尚不明朗，现任市长柯文哲能否保住市长的宝座，就要看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的支持者的力度。另一方面，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因组织工会而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工人和社会活动人士。国际特赦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中说，深圳嘉士集团工人李展、米九平、于俊聪以及非政府组织打工者中心的工作人员傅长国，从今年7月被抓以来一直没有见到家人，该组织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深表担忧，呼吁人们写信给有关当局，要求将他们释放或对他们的案子给予公正的审理。深圳嘉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员工从今年7月起一直努力争取组织工会，一些员工因此遭公司解雇，还有人因发起抗议活动而被当地警方抓捕。李展、米九平、于俊聪被控犯有涉嫌寻衅滋事罪，目前正在等候聆讯。傅长国在8月份被拘留。嘉士工人声援团星期五在推特上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31位目前为止因嘉士维权事件而被捕失联的人姓名。嘉士工人要求组建工会，不仅得到了很多打工工人的支持，也在中国的高校甚至左派活动人士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遭剥削迫害的一个典型事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5个国家中就有1个国家的宗教自由面临威胁，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严重恶化。 迫害监察组织代元教会救助会星期四发布2018年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评估了196个国家过去两年来的宗教自由状况，在38个国家发现了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证据。该组织说，在这38个国家中，超过半数的国家情况有所恶化，除了形势已经极为恶劣的朝鲜、沙特、也门和厄立特里亚以外，中国和印度的恶化程度尤为严峻。报告称，过去两年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新步骤，打压那些他们认为对抗中共政权的信仰团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了被很多人称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厉的人权打压，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空间受到全面限制，教堂和十字架被拆毁，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酷而野蛮的镇压，针对西藏、香港和法轮功团体的打压还在持续。尽管范立刚和共产党政府一直在谈判，但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地位依然复杂。报告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指出在现任政府治下，宗教和信仰自由出现改善的可能性极低，预计打压将持续并可能进一步升级。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争取中国公民记者黄奇和刘飞跃早日获释。该组织在星期四的一篇声明中指出，到这个月，他们两人因揭露中国的腐败、报道普通老百姓遭强拆等新闻而遭到中国当局任意羁押已经两年之久。大量报道民间维权活动的民间维权网站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2016年11月被湖北随州公安局刑拘，其后以涉嫌煽颠罪受到起诉，并在今年8月7号在随州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黄奇是六四天网创办人，也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获得者。该组织说，黄奇目前身患重病并遭受酷刑。该组织呼吁立即将两人释放。在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持续垫底，在180国家中名列第176。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感恩节的第二天的黑色星期五，那么是美国的这个销售的旺季，美国的销售额呢猛增，但是美国的股市却全面继续下挫。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那么给我们做连线介绍。
今天是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一个疯狂购物的日子。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美国的购物者都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年一度最忙碌的购物日的机会。商店结账台排起了长队，在线销售额更创下纪录，截至上午10点达到了 6.43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7.8%。感恩节当天的在线销售额超过3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8%， 创下纪录。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的在线销售也创下了新的纪录。 Adobe 商务副总裁伍斯利说，这个购物日是一个强劲的开端。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绝对是惊人的，我们正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创造纪录。我们看到了在过去三年中同比 15% 的增长，我们预计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
但是尽管销售额猛增，由于受到美国最受欢迎的高科技股再受重压，同时呢，石油股价继续受到重创，使得美国股市这个黑色星期五继续全面下挫。华尔街股市一点提前收盘，道指跌了 178.74 点，跌幅达到 0.73%， 报收 24,286 点。标普500指数跌了17点，跌幅为 0.66%， 报收263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 33.27 点，跌幅达到 0.48%， 报收6939点。 美国的百货公司 Macy's、 Kohl、 杰西·佩尼和 Target 的股票星期五平均下跌了 1% 到 3%， 对标普500指数的下行构成了压力。有报道认为这是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自2010年以来最差的一个黑色星期五的股市表现。美国最受欢迎的高科技股脸书、苹果、亚马逊、 Netflix 和谷歌星期五全面下跌，跌幅呢在 1% 到 2.5% 不等。星期五股市下挫的另一个原因是石油价格继续受到重创。标普500指数中跌幅最大的10个股票当中有9个跟能源有关。总结感恩节一周，道指已经跌了 4.4%， 标普500指数跌了 3.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 4.3%。 据雅虎财经报道，这是自罗斯福总统把感恩节挪到11月第三个星期四的1939年以来最差的一个感恩节周的表现。惠特尔信托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巴盖特说，市场持续下跌反映了投资人正在努力要弄清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现实。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tocks are trying to reprice to one new reality.
股票正试图对一个新的现实，也就是增长放缓，做出重新定价。我们知道2018年的增长率达到顶峰，因此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了 4.2%， 盈利增长将达到 20%。 我们不会再看到这么高的增长率水平，但是我仍然认为增长将会持续，只是放缓了，而市场正在努力弄清楚这是适度放缓、急剧放缓还是经济衰退。
另外，在国际市场上，星期五亚洲股市受到重压。在美中贸易战即将进入下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峰会关键时刻的前夕，中国的股票受到了重创。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说服其盟国避免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电信设备，以及美国商务部正就一项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规定征求公众的意见。上证综合指数当天下跌了 2.5%， 深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3.3%。 有投资专家认为，市场大跌说明投资者担心美中两国领导人可能不会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担心这次峰会的结果会继续两国间互争关税的贸易战的升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军事、航空、航天力量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与美国竞争，而是要能够阻止美国的干预，并在中美两军直接对峙时击败美国。兰德公司11月23号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及与航空航天相关的工业基础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战略方面，中国空军强调空天一体，这与美军提出的发展战略非常相似。在各具体领域中，北京选择优先发展空中预警机，负责情报、监视与侦察的无人机、空中加油机以及空中优势战机。而北京不太重视的领域包括训练机以及近距离空中支援等。兰德公司认为，这体现出北京将关注点集中于威慑或击败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还指出，北京在一些军事、航空、航天领域复制了美国的技术，比如中国的歼20和 FC31 隐形战斗机，复制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22 和 F-35 战机的实质特征。而当购买、窃取或复制外国技术均不可行时，中国也展现出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够通过自我研发来找到满足自身军事需求的解决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日前表示，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而其关键在于模糊陈述。洛德说，美国不会准确说出其含义。洛德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足以满足中国的关切，也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下面是方斌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既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它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She talks about the China,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使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了菲律宾，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13年来首次访问菲律宾。在美国和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之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占有关键地位的菲律宾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态度，引发强烈关注。据报道，习近平此行为菲律宾带去了大礼，但菲律宾国内的舆论却对此抱抵触的态度。批评者表示，如果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合作，以换取经济援助，将是违宪的行为。习近平和杜特尔特靠近，双方各有什么算盘？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亲中援美，但菲律宾是否会真正的放弃美国盟友？ 而和中国建立中国官媒所称的同盟关系呢？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他们是南卡大学的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那么从最近的亚洲峰会和 APEC 来看呢，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争夺主导权的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传统盟国的菲律宾向中国靠拢，对美国的亚洲战略会造成什么影响？菲律宾私下和美国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对此呢，邓玉文认为呢，美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失去了主动。
但是我想在中共已经实质性的控制南海的前提下，不断的基础上，中国这个示好的话，除了刚才说到的他个人的因素的经济方面的国内因素之外，可能他也认为就是说在南海再跟中国博弈的话捞不到什么好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因为他的评估下来的话，即使有美国这个在背后的支持的话了，目前的结果中国还是控制了南海，如果再进一步跟中国搞的话，比如情节一定的军事冲突的话，其实菲律宾并不会就是说能够比如讲小规模的冲突的话能够获得胜利。基于这个考虑，我觉得他所以说他改变前面的这种策略而跟中国修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来说由于失去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么一个，至少现在失去了菲律宾的这个南海的这个支持了，所以说对美国来说可能就是也会对菲律宾的行动会觉得很恼火。但是即使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个南海目前在中国这种控制岛礁的这个填海控制岛礁的情况，甚至布局导弹的情况下了，即使是有菲律宾的帮助的话了，我觉得美国的南海政策也很难，就是说除了这种巡航之外，除非这种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战略，就是说除非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已经不大可能在南海建筑一个非常主动的这样一个局面，非常主动。所以说对美国来说，他会继续目前的这种巡航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这个很难有进一步进展。
习近平和杜特尔特关系靠近，双方各自希望从对方得到什么？这次会面谁得到的更多？两国的南中国海谅解备忘录对谁更有利？对此呢，谢田认为呢，杜特尔特见利忘义，中非关系只是暂时的回暖。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现在在中国非洲菲律宾之间这种所谓的这个新型伙伴关系呢，它可能是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是说你从这个中非双方现在基本上是有点在互相的在利用，就是说可能呢，实际上就是说菲律宾现在成为中国在这个突破这个第一岛链，突破就是说在离间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面呢，现在成功的被中共所利用。但实际上你要是从本质上看的话呢，从菲律宾自己国家的利益角度看，它实际上最大的国家利益呢在于跟美国合作，就是但是我想为什么现在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还有这种离美就是偏远离美国靠近中共的那个现象呢，有几个原因。我想一个是跟这个杜特尔特的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和他自己的那个政治理念有关系。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一个从本质上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人士，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对这个跟菲律宾共产党和那个菲律宾那些反政府的人那个军队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从理念上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他对这个共产党的前这个工作非共的官员就是说进行释放，让他出狱。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个人来讲呢，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那个可以说是比较ruthless， 就是很残暴，用这种比较血腥的手段，比如说不太进行让法律上的正当的程序，就是说用强力的手腕来 维持那菲律宾的一些贪腐啊或者腐败或犯罪行为，他用这些手法呢，他可能暂时的得到了菲律宾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菲律宾的腐败问题呢是像由来已久，非常非常严重。那但这个人呢，杜特尔特本身他看来就是一个是他有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理念，再一个呢是他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就是他忘掉了就是说保护了菲律宾就是说民主和经济的发展的真正的源泉和力量是在哪里，实际上是美国。那他现在呢，他觉得他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比较有钱，就是说可能好像美国的力量在减弱，在撤出这个西太平洋，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由于政治这个理念驱动的一个错误的思维。我想这个菲律宾民众、菲律宾媒体、知识界人士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就是说这个跟中共呢，他是想利用中共的钱，在他认为那个如果美国不能有效的控制南海，中国越来越厉害，美国那他最好还是在要让步。但是他如果因为拿了中共的钱或接受了中共的投资而在放弃南海的利益的时候，我想他很快就会面临着国内的一些强烈的反抗。
马尼拉与北京曾经因为南中海争议呢而关系紧张，国际法庭2016年作出裁决，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张毫无根据。但是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呢，却没有利用这个裁决强化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对此呢，陈破空认为呢，中非表面热络，背后各留一手。
2016年的情况是，当时中国跟菲律宾呢各自有一大胜，中共呢是在南海扩张取胜，实质性的胜利，而菲律宾呢是道义上的胜利，就是国际仲裁法庭不仅判决这个中非之间的争端中共完全失败，而且甚至连带判决中共的九段线主张完全是站不住脚，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说是中共在道义上国际法上的一个全面失败。但是呢，当时随后就上任了菲律宾新的总统杜特尔特，他是菲律宾政治的一个艺术，因为在菲律宾的历届总统中可以说都是亲美反中，或者说是在如果中非双方没事的话，那也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一般。但杜特尔特上任以来表现了强烈的亲中情绪，甚至是反美情绪，这个时候对于中共北京领导人来说可以一喜一忧，喜的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艺术，本来是忧虑这个国际法庭的这个裁决是中国跟菲律宾会全面对抗，而美国也会协助菲律宾，但是没想到菲律宾出现这么一个人使中共一喜，但是又一忧。忧的是菲律宾这个总统这个政策在国内没有民意支持度，因为这个杜特尔特在国内的得到支持的是他主要是反独运动还有他的一些内政消除贫困的措施，但是他的外交政策却受到了民众的唾弃，84%的民众认为这个反对中共在这个南海的扩张和军事存在，86%的认为这个菲律宾应该加强军力对抗这个中国，所以这次习近平去访问呢，受到了民众的抗议，可以看反映了这个民间的呼声。那么这个另外呢，中共忧虑的是，就是说一个是杜特尔没有国内的支持，还有一个杜特尔特的任期只有一届六年，那六年之后怎么样，中共吃不准，所以中共在跟菲律宾打交道过程中就留了一手。双方都留了一手。当时杜特尔特到北京2016年去访问呢，得到了240亿的这个援助的这个承诺，回到国内是大肆宣传他向北京唱好之后得到了什么，但是这个两年下来之后，这240亿只落实了6000多万，连1亿都不到，1/240亿都不到，就菲律宾各界都说这个中共是这个空头承诺、空头支票，根本就不能落实。中共承诺了那么庞大的援助项目和投资项目，只有两座桥梁和一个戒毒所建成，其他都拖延在那里。因为中共担心呢，这个菲律宾是哭穷来套他的钱，而且菲律宾现在本来经济不错，是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它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多了，它这个人口1亿这个就年增长率8%以上。是最蓬勃的经济增长体，是全世界注目的一个亚洲明星，而不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而是被称为亚洲那个一虎。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向中国哭穷，说这次习近平访问呢，这个实际上就是雷声大雨点小，钱啊可以说是那个这个开高走低，最后的可以说访问双方都是一个失败。双方本来说是南海开采石油这个协议没有达成，最后签订了备忘录，备忘录是最低限度的这么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根本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或者是起点， 说这次习近平带去所谓十个项目，菲律宾各界完全不看好，说根本不可能落实。所以这次那个杜特尔特呢，这个邀请习近平要上他家做客，并且叫他14岁的女儿在学中文，要读中文给习近平听，这个环节也取消了。习近平只在菲律宾待了2天，连邻国的文莱小国他待了3天，说习近平是匆匆离开。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说，中非关系是表面上很热络，好像很热闹，事实上互相都留着一手。尤其这个中共这个一带一路大傻逼这个政策在国内受了民众反对，说习近平这次也相当谨慎，不敢开口承诺任何东西。说这次访问可以说对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国内政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想他以后这个政治地位受到削弱，在国内反对派的加工下，恐怕这个逐渐会走向跛脚。
杜特尔特两年前访问了北京，当时呢，习近平曾经承诺要帮助菲律宾进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但是菲律宾国内的批评人士却指出，中国的贷款只有一小部分得到实现。那么对此呢，陈鹏鸿认为呢，杜特尔特卸任或遭清算，中方呢不敢下注。
这个实际上杜特尔特在打醉拳，他实际上是他在这个表面上向中共示好，实际上主要是想把这个中共的腰包掏出来掏钱。其实现在菲律宾你缺不缺钱并不缺，因为在美中贸易战的大前提下，这个整个市场整个投资在向东南亚国家倾斜，倾斜的程度是惊人的。进入了什么程度啊？我前段时间讲过，像这个越南，它这个一年中增长的外资是18%，巨增18%。那么泰国增长的是55%，而菲律宾增长了600%。就世界各地的资金都蜂拥而至菲律宾。菲律宾呢，因为人口劳动力非常年轻，只有25岁，而人口很多，1亿，说这个经济潜力相当大。所以这个菲律宾投资最多实际上是日本啊，它虽然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日本是第一大投资国，然后才是中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菲律宾并不缺中国这一块。说这中共这边疑虑的就是说杜特尔特是不是装穷哭穷，实际上是要钱，所以中共呢反而就留了一手。再加上就是说刚才提的这个他的外交政策不受欢迎的是有几个比数，关于这个比数，比如说菲律宾的民众哈，对美国的好感是70%，对中国的好感只有27%。而另外一个调查更为惊人，就说是说谁值得信赖的时候，菲律宾对美国的打分是59%，而对中国的打分是-16%，负数。就历年评这个菲律宾对中国是否信任的时候都是负数，多数实际上是负数，少数正数都只有几分。所以菲律宾民众跟这个菲律宾总统形成了巨大的这个落差，也就是说这个杜特尔特总统呢，他这个对中政策对外政策没有民意基础，而且军方和这个国内的反对党在这方面也把他架空。就在他鼓捣这个中非关系接近的时候，军方却不断加强跟美国的军事联合演习，加强这个频率和幅度。而这一次就在习近平访问菲律宾的同时，美国是南北两个航母战斗群监控，这个有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北，还有一个是斯坦尼号航母战斗群在南，在南中这个南海这个附近游曳，这个监视着菲律宾的动静。因为美国也防一手，怕这个菲律宾这个总统啊杜特尔特真的是叛国卖国，因为这个他在国内受到了那个卖国的声音指控。比如说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本来是美军的以前那个基地，其中美军就撤出在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的这个主要部分之后呢，其中有一块呢杜特尔特想租给中国来做所谓的开发，但这个项目并没有落实，是因为中国资金没到，这个引起了美国的这个高度的敏感。说杜特尔特这个人极可能在卸任之后啊受到2项追究，一个就是叛国罪，再一个就是因为在贩毒这个打击这个毒贩过程中啊违法，超出了法律，违反人权。所以我认为他这个结局相当不妙，他自己都说的他结局不妙，他下台之后极可能会受到清算，所以他现在只是在这个维护秩序上得到一些呼声，所以他这个对中政策极可能给他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中国由于看到这个情况，习近平看到这个情况完全不敢下注在菲律宾，因为这个没有民意基础，一旦他下台，一旦他受到清算的话，中共对菲律宾的这种援助或者投资就跟对在委内瑞拉的投资一样，将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最后是这个委内瑞拉不仅是陷入失败国家，而且中国的资金500多亿根本就追不回来，最后还不得不提供50亿的直接给钱50亿来维持那个马杜罗这个独裁政权，这个最后的政权。所以这个菲律宾极可能这个习近平和中共判断怕重蹈覆辙，所以说是相当的谨慎啊。最后就是可以说是这次访问的是无疾而终，可以说双方都是一个失败的一次互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日前预计，美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就贸易问题正面交锋。有分析人士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停火协议。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给我们做介绍。
这个月底，习近平就要和特朗普会面了。那么，这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啊，是除了这个紧张之外，就是说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两国的贸易上的分歧，中国的高层代表团本来是要到美国来进行谈判的，但是呢也取消了等等。那么不过现在又注意到，中国又允许比如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等等，用一些这样的积极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次的所谓的特席会能否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就所说的什么停火协议。
是这个话题呢，是这个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电话会议，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电话会议，他们就这个 G20 峰会呢举行了一些好像是吹风会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库德勒，就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就说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点，是紧急的关头，就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行动了。然后呢，他还对那个记者说，他说总统是对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呢是保持乐观态度。他说因为总统认为中国人想达成协议。那么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春风会上呢，他们的一个叫亚洲经济的高级顾问叫马修·古德曼，他就说他觉得这两个人有一半的几率可能会达成一种停火协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My personal guess, and I'm sticking my neck out here,
我的感觉是应该有某种停火协议。当然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很有风险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有动机暂停现在的争执。你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股市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所以这应该给特朗普总统某些压力，促成他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继续的推动关税。从习近平的方面来说，他们的增长在放缓，他们也有动机把这一切放下。
对，那个不过呢，他也说了，他这样的预测是很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他还预测有一半的几率，说不定这个特席会还有可能不召开。但是那个库德洛他已经说了，他说肯定会召开的，他和其他的这个经济团队呢，也成员也会到那里去。
嗯。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说中国做出的这个清单，就传出来说中国有一个清单，在一些领域可能要做出让步，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清单不能接受。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啊，这个美中两国也是针锋相对，那么由于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关系的紧张，也没有就是达成按照惯例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刚才所说的这种两人
停火协议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停火协议？
是那个这个古德曼呢，他就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白宫的这些顾问们，总统身边的经济顾问们，他们的意见也不一，但是总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肯定会有某些就是说总统的看法。我们先听听他的解释。
But it's also true that the president, and he's.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事实，总统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段、动机和利益。虽然这些重要顾问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形成很重要，但是最终他是决策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做出这样一个有着一定风险的预测，会有某种协议，一个停火协议，不是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他的这个看法，古德曼的看法就是说，就你刚才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暂停现在的这个争执。他就说这个协议可能包括推迟让这个关税继续升级，然后呢就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补贴 中国的行业政策、强迫技术转让等这个美国担心的这些问题呢，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不过呢，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今天又在接受那个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任何一个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说这个协议呢，这个是总统自己就是说跟他经常说的。那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协议应该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有对所有权，就是合资企业所有权的一个改变，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是零关税，必须是没有任何的非关税的壁垒，必须可以执行，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必须超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他讲的这个现在看东西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个清单，中国给的这个清单。那么总统也说他是不满意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必须满足这么多条件才能达成协议，可想而知这个协议的难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乌克兰。在纪念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之际，一批刚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苏联共产党政权曾极力掩盖大饥荒的真相，但西方仍然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有关大饥荒的消息。一直到苏联解体前夕，大饥荒议题长期作为禁区被禁止提起和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在星期六纪念大饥荒85周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部门为此公布了一批解密档案。这些资料讲述了当时在乌克兰的外国人所了解的大饥荒的景象，以及苏共政权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掩盖大饥荒的真相。30年代的大饥荒爆发期间，法国前总理和激进社会党领袖赫里欧曾经访问乌克兰，苏共当局谨慎认真安排了赫里欧的旅行路线，不让他看见那些饥荒遍野的乌克兰农村，而是让这位法国著名政治家参观一些样板式的集体农庄。苏共当局还下令严禁衣衫褴褛、外表难看的那些挨饿中的农民接近赫里欧，同时也不让在乌克兰定居的法国侨民接触赫里欧。苏共当局的努力获得了效果，赫里欧返回法国后，针对当时西方世界流传的苏联爆发大饥荒的消息，赫里欧为苏联辩解说他没有看到苏联爆发大饥荒的任何证据。一份告密报告讲述了日本公使在乌克兰旅行时的印象。这名日本外交官说，与其他地区的苏联农民相比，乌克兰农民更显得衣着破烂和瘦弱疲惫不堪，与乌克兰工业区顿巴斯正在兴建中的大型工厂和高楼大厦以及住宅宿舍相比，这两种景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德国在乌克兰的总领事馆和外交官是苏共秘密警察的重点监视目标，但德国对乌克兰大饥荒所掌握和了解的情况也最为详细。秘密警察的报告谈到了当时德国公使与波兰和日本在乌克兰外交官有关大饥荒的讨论。在所截获的德国公使1933年发回柏林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到，大饥荒灾难已经席卷整个乌克兰，最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的饥荒都发生在那些被称为黑土地的产粮区，乌克兰农村中80%的村民都已经饿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档案机构负责人科古特说，公布的这些档案许多都来自秘密警察在外国总领事馆和其他外国驻乌克兰机构中卧底县民撰写的报告，还有其他的告密材料以及秘密警察在大饥荒期间对在乌克兰活动的西方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的监视和分析资料。科古特说，公开的这些解密档案显示，虽然苏共当局极力掩盖大饥荒的真相，但是有关大饥荒的消息仍然能够穿过铁幕让国际社会知道。苏共当局当时曾经把西方对大饥荒的一些报道称作外国代理人凭空捏造的谎言。十月革命后，苏联国门被逐渐关死，到上个世纪30年代时，就如同今天世界很难了解朝鲜内部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外部世界当时都无法弄清苏联国内发生的事件，但西方世界还是能够通过许多渠道了解真相。除了外交官的报告外，梵蒂冈也通过在乌克兰境内的天主教徒知道了大饥荒。乌克兰通讯社说，当时的奥地利维也纳红衣主教因尼查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呼吁帮助大饥荒中乌克兰农民的知名人士。因尼查呼吁国际社会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组织了募捐活动。他还特别在维也纳召集了有关的国际讨论会。因尼查的活动得到了奥地利化学工程师维尼伯格的支持。维尼伯格当时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工厂中任职，因为工作关系，他曾经多次前往乌克兰东部工业重镇哈尔科夫地区出差。维尼伯格当时拍下了大饥荒的许多第一手照片，这些照片被奥地利外交官带出苏联，作为大饥荒的证据，为因尼查主教的募捐活动提供了支持。乌克兰媒体说，苏联时代在乌克兰大饥荒作为禁区，当即禁止人们提起和讨论这个议题，直到80年代末期时，苏联国内才有人开始研究大饥荒，一些相关的资料开始陆续发表。但是最近几年来，国际上一些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研究的重要书籍再次被俄罗斯当局列入到了所谓的极端主义刊物名单中。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在他的印象中，苏共当局一直试图让人们忘记大饥荒。伊赫洛夫说，大饥荒议题虽然不像涉及国家机密那样有遭到严厉处罚的风险，但是围绕这个议题在前苏联是一片寂静。我的记忆中可能只有一部变相提到大饥荒的文学作品，作者是一位农民作家，还有一部作品讲的是二战结束之后两年爆发的饥荒。可能这两位作者都不是知名作家，影响力不大，当局才允许他们的作品出版。乌克兰目前正在推动世界更多的国家承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波兰参议院在乌克兰大饥荒85周年之际，特别通过决议谴责共产党政权，同时缅怀大饥荒中的受难者。波兰参议员们说，应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大饥荒悲剧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刚刚访问乌克兰的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星期五在基辅表示，乌克兰大饥荒是一场严重的犯罪行为，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今天的斯洛伐克人口数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国。美国国会议员强烈批评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会坚定的与沙特站在一起，即使特朗普承认沙特王储萨尔曼可能知道《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舒吉的残酷遇害。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此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表示美国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自身的核心价值。下面是塞内的报道。
美国居民卡舒吉10月2号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并被肢解，并没有让特朗普总统改变美国政府对沙特的政策。此前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度确认沙特王储下令谋杀了卡舒吉。特朗普星期二被问及这个问题，
事实是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你如果看一看伊朗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糟糕的演员。你如果看看叙利亚发生了什么，阿萨德杀害了几十万人，我们与沙特站在一起，我们站在沙特一边。
包括即将离任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在内的两党议员都对特朗普支持沙特的言论进行了抨击。
我们一方面有一个几十年的盟友，同时我认为那个王储下令杀害了一名记者。我们面对的局势很微妙，所使用的言辞好像他们是为沙特写一篇新闻稿，而不是为美国写的。
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发推说，美国必须面对国际舞台上不完美的局面，但他提醒说，当我们失去道德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最强大的资产。国务卿蓬佩奥一直都在强烈批评伊朗侵犯人权，但他星期三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沙特在重要的人权议题上有所进步。蓬佩奥星期二被问及美国政府实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否意味着人权最后。
对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看看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去调查卡舒吉的遇害。
但分析人士埃伦·米勒认为，特朗普处理人权议题时带有选择性。
我们希望沙特去遏制伊朗，我们希望沙特去推动以巴和谈，我们希望将沙特王储捧为改革派，却忽视了他下令对公民社会的记者进行了残酷镇压，下令处决了卡舒吉。
艾伦·米勒还列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例子。他说，尽管俄罗斯政府据称参与杀害记者、政治反对人士和前间谍，但美国和许多国家继续与普京打交道。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内的报道。
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数十亿美元，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而且继续是全球外交中的关键环节。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川克报道说呢，很多外国学生开始感觉到他们可能需要到其他国家去接受高等教育。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美国的大学生人数超过100万，比排名第二的英国高出一倍。美国依然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首选，可教育专家指出，由于高昂的学费和当前的政治气候，美国大学的申请人数在连续10年上升之后出现了回落。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但美国对全球大约1/4的国际学生一直有很强的吸引力，这很了不起。
但华盛顿的国际教育协会最新公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国际学生的人数正在下滑。
来美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超过6%，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专家分析，外国学生人数下降不光是因为学费和政治，还与学生对移民签证申请和学生安全的担忧有关。部分学生表示，他们在美国感到不受欢迎。加拿大、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国家都在利用这一点。
对我个人而言，我等了10个月才拿到签证。他们要么接受你的签证申请，要么拒绝，或者对你说等着吧，没人知道要等多长时间。
安全问题也是外国留学生最担心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加剧了这种恐惧感。
我想是去年2名印度人在卡萨斯被杀，他们被当成了中东人，这在印度是很大的新闻，这不光引起了外交纠纷，还让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还安全吗？锡克族的学生经常被误认为是穆斯林，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虽然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学生总体是安全的，但国际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让有些学生对来美上学产生了顾虑。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表示，国际教育依然是美国经济与外交努力的一根支柱。
仅去年一年，国际学生就向美国经济注入了420多亿美元，帮助创造了450,000份就业，这很了不起。这种双向关系也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安全。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外交政策走向，其中包括通过教育与文化交流去推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教育人士表示，他们加强了招募外国学生的努力，并向他们保证美国是欢迎他们的。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拉克，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五个国家当中就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自由面临威胁，中国和印度的情况严重恶化。报告称，过去两年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新步骤打压那些他们认为对抗中共政权的信仰团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了被很多人称为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厉的人权打压，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空间受到全面限制，教堂和十字架被拆毁，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到严酷而野蛮的镇压，针对西藏、香港和法轮功团体的打压还在继续。尽管梵蒂冈和共产党政府一直在谈判，但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地位依然复杂。报告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悲观，指出在现任政府之下，宗教和信仰自由出现改善的可能性极低，预计打压将持续并可能进一步升级。美国兰德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发展军事、航空、航天力量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与美国竞争，而是要能够阻止美国的干预，并在中美两军直接对峙时击败美国。这份11月23号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及航空航天相关的工业基础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战略方面，中国空军强调空天一体，这与美军提出的发展战略非常相似。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因组织工会而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工人和社会活动人士。国际特赦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中说，深圳嘉士集团工人李展、米九平、于俊聪以及非政府组织打工者中心的工作人员傅长国从今年7月被抓以来一直没有见到家人。该组织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深表担忧，呼吁人们写信给有关当局，要求将他们释放或对他们的案子给予公正的审理。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争取中国公民黄琦和刘飞跃早日获释。该组织在星期四的一篇声明中指出，到这个月他们两人因揭露中国的腐败、报道普通老百姓遭强拆等新闻而遭到中国当局任意羁押已经两年之久。巴基斯坦警方星期六逮捕了两名参与袭击中国领事馆事件的嫌疑人。三名武装分子前一天攻击并试图闯入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在与巴基斯坦警方交火中被打死。加州北部持续的降雨帮助浇灭了该州发生的最致命的野火，但是它同时也令搜寻遇难者遗骸的工作更为复杂。此次大火已经导致84人丧生，563人仍然失踪。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